过去我和大家分享，在四福音当中，主耶稣四次责备他的门徒小信，只有两次称赞人有信心，并且是大信心，一次是对罗马的百夫长，一次是对迦南妇人，不是耶稣的门徒，不是甚至不是以色列人，而是外邦人。在旧约中也有许多有信心的人，像特别像希伯来书十一章记载了许许多多啊，从像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等等。今天我要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学习和思想和学习的这位迦南西顿寡妇的信心呢，西顿寡妇不是记载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信心名人堂中的，甚至他没有留下来姓名，他也是一个外邦人，并且是一个地位低下的妇人，并且还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寡妇，但是因为他有信心，他就蒙神喜悦，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这些信心的功课。上一次我分享的那位妇人是西顿的妇人，这一次也是西顿的妇人，都是有信心的，一位在新约，一位在旧约，是不是巧合？弟兄姊妹，在神没有巧合的事，在神只有奇妙的事，只有令我们敬畏的事，只有美好的事，只有让我们要学习的事。神不偏待人，无论是他的选民以色列人或者是外邦人。现在请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诵读神的话。我请弟兄开始念单数节，姊妹念双数节，请这里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斯，我只说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启示，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离开这里往东去，常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面西里西旁。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西顿的撒勒法去，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的昨日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夫人，他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息。以利亚对他说，把你儿子交给我。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 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如他的身体。”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看哪，你的儿子活了。”我们一起念最后一节。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说的话是真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留给我们2000多年前这位西顿寡妇和以利亚的事迹，今天仍然是我们学习敬畏你、信靠你的榜样。我们同心恳求圣灵来教导我们明白你话语中的亮光，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加我们的力量，能够在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在教会当中，实实在在地把对你的敬畏、对你的信心活出来。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请坐。我今天想从四个方面来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学习这位西顿寡妇的信心。第一，她相信敬畏真神；第二，她信而顺服遵行；第三，她认识自己本相；第四，她的信心也在不断的增长。上一次我分享耶稣夸奖迦南妇人的大信心，是福音书中记载耶稣在去西顿所行的唯一的一件事。那么今天这件事呢，也是以利亚去西顿所行的唯一的一件事。一件记载在旧约，一件记载在新约，都非常的奇妙。以利亚所遇到的这位西顿的妇人，在城门口所遇到的妇人，是一位怎么样的妇人呢？她是相信敬畏神的一位妇人。圣经上并没有说他是相信敬畏神这几个字，但是请注意，这位寡妇对这个以利亚说的第一句话：“我指着永生，我永生耶和华你的神启示。”这句话我们往往就轻描淡写的读过去了。这实际上你考察一下当时的背景，仔细的想一想，这是一句很了不起的话。正像上一次我提到那位迦南妇人称耶稣为主，也是一句了不起的话。在圣经中，指着永生耶和华神启示，这句话是一句分量非常重的话，极其严肃，甚至可以说是可怕的话。通常呢，都是先知、祭司、大卫、君王这些重要人物说的。比方亚伯拉罕说过，大卫王说过，我们刚刚念过的以利亚对亚哈王说的时候也说了这句话，先知也说了。但是耶和华呢，通过摩西的口向以色列百姓颁布律法诫命的时候呢，命令以色列众人呢也要指着他的名启示。例如在生命记第六章中，就是叫他的百姓也要指着他的名启示。我这儿顺便提一下，今天在这个周报里面就提到这个对神的诫命颁布的诫命律法，我们应该是个什么样的态度，就是西敏要理问答，大家现在不要看，回去看一看，这对你们会学习敬畏神、信靠神非常有帮助。好，我们来看为什么神要他的子民指着他的名启示呢？是因为要他的子民敬畏你的神，侍奉他，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四围国民的神。所以指着耶和华的名启示意味着什么？就是表明跟神立约，要永远敬畏他、侍奉他，不敬拜别的假神。到今天仍然如此。那现在这句话呢，不是以色列人，不是以色列选民说的，不是，而是从这个以色列四围那些侍奉别神的这个西顿一位妇人口中说出来。弟兄姊妹，是不是你觉得太奇怪了？ 不是太奇怪了，而是太难得了。请问西顿是什么地方？西顿是除假神的地方，西顿是拜假神的地方，不但是除假神拜假神的地方，并且是出有名的假神的地方，那个假神就是巴利。不但是出巴利的地方，还是出口巴利的地方。请问出口到什么地方？恰恰是出口到永生耶和华的选民地方去。真是绝大的讽刺，也是个悲哀的，绝大的悲哀。耶西别把巴利从西顿带到以色列，通过亚哈王让以色列人离开真神耶和华，使以色列人陷入大罪之中。而这位寡妇却恰恰相反，在西顿，在巴黎的老家，在耶西顿的家乡啊，心脏地带，她居然能够遵从以色列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是不是太难得了？亚哈王行了耶和华最可憎恶的事，侍奉敬拜巴黎。而这位在巴黎的故乡寡妇却行了耶和华最可喜悦的事，就是敬畏耶和华，相信耶和华，何等难能可贵。我们再来看看他说的这第一句话，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永生是什么？永生意味永生意，这是肯定耶和华的至尊至高自由拥有的独一的属性。所以这就是对巴黎彻底的否定。你的神，这是表示他谦卑的承认他是外邦人，他不是神的选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启示，但是这位你们的神，我要向他启示，表示他对耶和华完全的忠诚、敬畏和委身。想一想我们今天的情况，如果在伊斯兰教的控制的地区，特别是在那些极端分子控制的地区，有对耶和华这样的信仰，会怎么样？要冒着极大的危险，甚至是生命的危险，是不是？所以这是何等的难得，他不仅愿意遵从耶和华，并且他愿意听耶和华先知的话，并且愿意保护供养以利亚，这就更不简单了。其实大家想一想，当时以利亚是什么身份？看得出来他在城门口遇见他的时候，他就认出以利亚来了，因为他说你的神，对不对？他把以利亚就认出来了，知道那位来对他说话的是谁。这位对他说话的以利亚是谁呢？是亚哈王和他的皇后耶西别派了好多人去要追捕，要抓来要杀的以利亚。不仅如此，亚哈王还通知他周围的国民，我们记载在列王记上十八章中，通知其他的国家要一起来要缉拿这个以利亚。换句话说，以利亚还是国际刑警追捕的对象。这样一个人现在跑到我面前来了，他不去告密，他一告密马上他的吃喝所有的问题就都解决了，就不再发愁了，对不对？但是没有，他居然说出一句话来，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何等的难能可贵。如果说在外邦人的西顿都有这样敬畏耶和华有大信心的寡妇，在以色列人中，圣经给我们留下来，神自己说，我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我过去往往读这段话的时候，往往在想，哎呀，怎么可能？不就剩下以利亚一个人了吗？那怎么可能还有7000人啊？好像总是一个大问号。但是我读了这段经文以后，弟兄姊妹，你想想，有可能吗？7000未曾向巴黎虚心，未曾向巴黎亲嘴的，在外邦人中，西顿的都有这么一个敬畏神的寡妇，在以色列的子民中有7000未曾向巴黎 屈膝，没有与巴力亲嘴的，可不可能？你们说可不可能？完全可能。我们的神太奇妙，太伟大了，今天仍然如此。无论是在看起来伊斯兰教那些控制统治的国家，或者无神论者统治控制的国家，或者是在西方啊已经完全世俗化了所谓基督教的国家当中，神仍然为他自己保留了千千万万未曾向巴力屈膝、没有跟巴力亲嘴的人。弟兄姊妹，问题是你我是像西顿的寡妇这样，是在西顿寡妇这个敬畏神、信靠神的行列当中，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这位寡妇她不仅相信敬畏真神耶和华，没有去告发以利亚，而且立即答应以利亚的请求，她立即去照办，所以她是信而顺服遵行。请我们注意，当以利亚求寡妇给他取水喝的时候，并不是在寡妇那个家里面的水缸边上，也不是在他很舒服安逸稳定的环境当中，而是在他最悲惨、最哀伤、最痛苦的时刻。他正在城门口捡几根柴，要回家准备做一个饼跟他儿子最后享受一下。何等凄惨扎心的一幅图画。如果我是这位寡妇，以利亚要对我这么请求，我肯定至少不理他，甚至可能要骂他，你太没有良心了，太残忍，太无理了。但是他没有，他立即放下自己捡柴的工作，去遵循以利亚的话，去给他取水。要知道当时这个大旱，不但以色列是有大旱，在这个西顿也有大旱，所以水是非常珍贵的啊。他现在这个所谓好像这个罪魁祸首以利亚跑到他面前来了，他不但不去告发，反而去听他的话，去给他拿水喝。你想想，这何等难能可贵，这需要对神和耶和华何等大的敬畏之心、信靠的心。这还没有完，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弟兄姊妹，对一个素昧平生的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得寸进尺的要求，你会怎么样？并且是一个各国来追捕的一个犯人，你会怎么对待？但是他这位寡妇啊，当以利亚进一步要求他的时候，他仍然是完全的顺服遵行，愿意用他和孩子最后一点资源、最后一点东西，首先来供养以利亚，何等的难能可贵！为什么耶和华让如此残酷的大旱临到？我不知道，但是我顺服。为什么以利亚如此无理无情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我？我不知道，但是我顺服。因为是耶和华的要求、吩咐、命令，这就是对神的敬畏和信心。当时有谁见过坛内的面从不减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不要说外邦人，就是在以色列人中也没有出现过。当然，过去出埃及的时候出现耶稣这个神赐下这个玛纳，但是玛纳是从天上神每天赐下来的。并不是你每一家的坛子里面自己长出来的，是不是？何况玛纳已经早就断绝了，连以色列人都早就忘记了。那现在以利亚说，你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可靠吗？这句话可信吗？历史上发生过吗？我难道要把自己所有一点资源，我和我孩子的享受，我们最后一点的享受都压在你这句话上吗？这位妇人没有任何犹疑，他就照着以利亚的话去行。这是何等大的敬畏，何等大的信心。请注意这句，我指着永生耶和华向你的神起誓，不是在他听到以利亚说了这个坛内的饼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并不是在听到，更没有看见， 还没有看到这个神迹的时候，他就说这句话，他就说出敬畏神的这句话。如果是看到了面不减少油不缺短，我想我们人人都会说这句话，并且会要唱哈利路亚赞美主了。但是弟兄姊妹，他是在最黑暗、最悲伤、最绝望的情况下，毫无希望的情况下，他说出了这句话，这是难能可贵之处。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问问自己，今天如果没有神迹出现，如果我祷告祈求想要的没有实现，我还能不能够唱哈利路亚赞美主？不但如此，他接下来说的一句话，我想我们至少我恐怕是不会说的。他说什么？他说我现在捡两个柴回家要为我的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这句话不但证明，这句话不但证明他完全不知道在他家中将会发生的历史大神迹，他并没有指望这样的大神迹会发生在他家中，并且表示出就是他很快的死去，他也愿意听从先知的话，保护先知，为先知服务，愿意遵行他的命令。虽然看起来好像不合理，不通情达理，他愿意用他的生命去保护，去关怀先知。弟兄姊妹，这才是真信心，是我们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要向他学习的功课。从寡妇说的我们吃了死就死报，我们还可以知道一点，就是神在这个告诉以利亚到西顿去，在那儿为他预备了一个寡妇供养他的时候，神并没有同时告诉这个寡妇，对不对？这位寡妇并不知道，她是准备死去的，并且圣经上说她是照着以利亚的话去行，她并不是照着神的话去行。换句话说，她并没有在这事前，她并没有见过什么异象、异梦，听到什么异声，她是完全处于敬畏神、信靠神、听从以利亚的命令，在绝境中仍然坚定地敬畏神和信靠神，这就是我们要向他学习的。第三，他认识自己的本相。接下来的发展就更加奇特了，在他信而顺服遵行，并且蒙神以特别大的神迹养活了他们以后，没有想到接下来不是更顺利、更发达、更有福了，像我们许多人所期盼的越来越蒙福、越来越发达了，而是灾难来了，并且这个灾难是可怕的一个灾难，最深的痛苦临到了他，他唯一的儿子得了重病死去了。在这种突然来到的灾难和痛苦当中，他也有软弱和抱怨。他说，神人啊，我与你何干？你进到我这里来，是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呢？我想这是人之常情，对不对？但是可贵的地就在他在这种突然来到的灾难和痛苦当中，虽然不明白，有软弱，有抱怨，但是他知道来到神面前先省察自己，认识自己罪恶本相。请注意他提到是神想念我的罪，这几个字非常宝贵。诗篇上说，我们一起来念这节圣经，请：主耶和华，你若就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在圣洁公义的神面前站立得住。那些认识自己罪恶本相、愿意认罪悔改、愿意 来到神面前祈求神的赦免之恩的，这就是对神的敬畏。这不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认识耶稣、接受耶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应当有的态度，也是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天时时刻刻应当有的态度，这就是敬畏神的态度。当然并不是每一次临到我们的苦难、疾病、灾难都是我们直接我们的罪造成的。圣经上也没有说这个寡妇儿子得病是由于这位寡妇什么特别的罪，是不是？但是这位寡妇的难能可贵之处就是，当苦难来到的时候，他还不清楚原因的时候，他其实这个原因后来我们看到以利亚也不清楚，这都是神的奥秘。但是在我们不清楚不明白的时候，我们愿意首先来到神面前省察，神啊，求你来光照我，在我里面是不是有隐而未现的罪，求你把它显出来，隐而未现你显出来，让我在你面前完全能够向你悔改，向你承认，求你来接近涂抹，求你赐下赦免之恩。这是我们每个人应当有的态度，要向这位寡妇所学习的。保罗也为我们留下了非常美好的榜样，在他晚年的时候，他临命可以说登峰造极的时候，他在圣经中给我们留下，他称自己是什么？他用现在是称他自己是一个罪魁，就是大罪人，是首凶首犯。这保罗给我们留下在神面前我们应该怎样认识自己的本相。弟兄姊妹，任何时候对自己罪恶本相认识得越清楚，对神的公义和圣洁也认识得越深，越敬畏神。任何事上对自己里外的罪恶对付得越彻底，对神的慈爱和怜悯也感受得越深，越感谢神。这是我们人人要学习的功课，每一天要学习的功课。接下来通过以利亚的祷告，神使他的儿子复活，这位寡妇在敬畏神的道路上信心得到了进一步的增长。这是他相信敬畏真神，信而顺服真行，认识自己本相的必然结果。当以利亚把活过来的孩子从楼上抱下来交给他母亲的时候呢，这个妇人就说了，他说，我现在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说的所说的话都是真的。通过孩子的死而复活，这位寡妇不仅对以利亚有了更多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他对神的话有了更多的信心，他的信心增长了。过去他用信心从遇见以利亚开始到以利亚在他家生活，他用信心证实了以利亚说的话，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是神的话实现了。现在他又用信心证实以后以利亚说的话，把你的儿子交给我，看那你的儿子活了，也是神的话，都是永生神的话。所以他敬畏神，他感谢神。我们看看以利亚，耶和华通过以利亚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话呢？把你的儿子交给我，这是什么？这是凭信交托给神。圣经上说呢，以利亚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请注意，不是抢过来，是接过来，换句话说是妇人自愿交出来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信心的起步，虽然是还是很粗浅，不太坚定，还不能肯定以利亚的话是不是真的可靠，但是第一步非常重要，是关键性的一步。如果他把孩子抱在怀里不放，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你还要把这个我死去的孩子拿走，太狠心了，太残酷了，难道你能让他活过来吗？哪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啊？不行不行，他不交出去，他不交出去，那么以利亚就很难为他做什么。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需要凭着信心交出去，交给神。信心不需要，不仅要交出去，信心还需要等候神。以利亚接过来以后，并没有马上在那个妇人面前就为他为孩子祷告，求神让他死而复活。他是抱到自己楼上，并且祷告了三次，可见这不是一个短的时间。妇人要忍耐的等候。约伯在落到突然来到的，不知道什么原因的巨大苦难当中，他都不明白，他的朋友们也不明白，并且神向他保持沉默，保持了多久？不是一天两天。而约瑟从被他的哥哥无理对待、出卖、兄弟自相残杀、出卖，一直到后来下到监狱里面，到最后和他哥哥相遇，从圣经的记载来看，至少是11年，何等长的一个等待的时期。但是约瑟凭信心忍耐等候，因为神做事有定时，神做事有计划，神做事有他的主权。当以利亚把孩子交还给这位寡妇时候的第二句话，看哪，你的儿子活了。这是什么？这是让寡妇因信见神作为，显出神的能力和荣耀。神对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这是圣经中第二次他称以利亚做神人。第一次是因为以利亚在他家中行了物质的神迹，这一次是因为以利亚在他家中行了什么生命的神迹。弟兄姊妹，请问哪个神迹更重要？物质的神迹还是生命的神迹？哪个神迹需要更大的信心？死人复活当然是比物质的多少好坏要重要不知道多少倍的神迹，不能相比的神迹。我们的眼睛不要只被物质的神迹所吸引所限制，世界上最大的神迹就是耶稣复活，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神叫我们活过来，是我引到先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不论哪一种神迹，是物质的神迹也好，是生命的神迹也好，都是因为神的耶和华所说的话是真的。所以我们必须努力扎根真道，钻研真道，明白真道。我们也应当出代价来信靠真道，顺服真道，遵行真道。真道和信心是什么关系？真道是信心的来源与基础，离开真道或者歪曲真道，谈不上对神的信心。信心显在真道上的信心显出真道的能力与荣耀，这就是这个寡妇给我们留下来的榜样。这位寡妇她相信敬畏真神，她信而顺服遵行，她认识自己本相，她信心不断增长。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发生时候的这个地理状况。这个基利西，这是这个以利亚在基利西边，这是这个西顿，这是后来以利亚跟那个巴利的先知征战的地方。所以你看，这个从他这个以利亚到西顿去是绕了个大圈子。为什么神不直接把留以利亚在基利西， 神也可以继续在那儿用乌鸦用溪水供养他，并且从这儿到这个加密山呢也近得多，而要绕一个大圈子到那个西顿那边去呢，我想当然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神要塑造要这个要的，一方面神要塑造以利亚准备为他征战，同时也使你看见远在西顿有一位敬畏耶和华信靠耶和华的寡妇，神要用这位寡妇和以利亚的相处这一段生活给我，特别是给我们后世千千万万的基督徒留下来一个美好的榜样。这位寡妇当时是她所遭遇什么，她遭遇失夫之痛、贫穷之苦、饥饿之危、丧子之哀，四重极重的打击、苦难的打击，但是她没有对神的心智没有改变。我们请问我们中间有谁受过他这样的打击？他给我们留下什么榜样？留下在这么惨重打击之下他对神的敬畏的心、信靠的心。这段故事是旧约圣经也可以说是整本圣经中非常精彩的一段故事。当然因为发生了两件大神迹，这两个大神迹不但是圣经中在第一次出现的，并且更是这个史无前例的大神迹，所以神迹往往最能吸引我们人的眼球，并且神迹让我们就不断的渴望神迹，让我们去追求神迹、迷恋神迹，挑起我们对神迹的欲望，从而让我们忽视了、掩盖了甚至扭曲了神迹后面那个信心的真正的真意实质，这是我们今天要特别警惕的。今天有一种说法，对不起，我喝点。今天有一种说法，就是只要我相信圣经上的话，很多人引用这个例子啊，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也必不缺短，只要我宣告神是无所不能的，那么类似的神迹也会发生在我身上，比方说疾病得医治等等。弟兄姊妹，这样的说法对吗？不对，我想不对，因为我前面分享过，这位寡妇是在听到以利亚请他用最后一点面和油为他做饼以前，他完全不知道他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减缺短，他在完全不知道也不期望会发生神迹的情况下，他听从以利亚的吩咐，遵行神的命令，甘心乐意地为以利亚奉献出他最后所有，并且说出了四个字：死就死吧。这是他真实的想法和心理准备，何等宝贵的四个字。弟兄姊妹，我们都问问自己，我有这个死就死罢的决心吗？还是我必须活，我必须有，我必须好？对待神迹这个死活的先后次序非常重要，是真信心还是假信心，是以神为中心还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是以神为中心还是爱神还是爱神迹，就是决定于我们在神面前对待死活的这个次序。多次行大神迹甚至被人当作神来敬拜的他的围巾都可以治病的保罗，他为了身上一根小小的刺祷告了三次，向神祷告三次，求神行神迹把它挪掉，有没有神迹发生？没有。但是对保罗的信心有没有影响？完全没有影响。正像我们今天诗班为我们献诗唱的，有 只要信，你恩典够我用。这是神对我们的回答。只要信，你的恩典够我用。所以对神真正的爱慕、敬畏和顺服，不需要依靠异象、异梦、神迹奇事来建立和维持，靠什么？信心，唯独信心，坚信神的话和神自己。特别是在今天更是如此，因为神在今天已经赐给我们远超过旧约时代的宝贵财富，是什么？就是有了完备的圣经和我们内住的圣灵啊，这一个在外面，一个在里面，何等宝贵！远远比当初那位西顿的寡妇不知道要丰富的多，宝贵的多啊！所以我们的信心是需要顺服遵行的代价。这位西顿寡妇难能可贵的信心，就表现在呢，当代表耶和华的神人以利亚要求他做饼的时候，在几乎他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最后一点的时候，在死亡的边缘上，他仍然愿意用信心听从神仆人的吩咐，哪怕是用最后一把面、最后一点油先给以利亚做饼，我也愿意。这就是竭力尽人责任。弟兄姊妹，我们都问问自己，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的对神奉献的心志？我愿不愿意奉献给神我最后的一把面、最后的一点油？还是我们为自己保留了多少面、保留了多少油？信心也需要我们持续的交托安息。当这位西顿寡妇一无所有、一无所能，连最后的这个宝贝儿子也死去的时候，在他极度的苦难和哀痛之中，他也愿意凭信心把这个儿子交给神人，交出去，哪怕是孩子死了毫无希望了，他把他交到以利亚手中，并且耐心等待。这就是完全遵神主权。我们愿意凭信心完全交给神吗？这就是这位西顿寡妇给我们树立的榜样。他是始终仰望神的大能和怜悯，坚定信靠神的主权和恩典，不论有没有神迹出现。这就是敬畏神，这就是信心。这就是完全遵神主权，竭力尽人责任，而一切都是神主权的恩典。像我们诗班今天为我们唱的，都是神的恩典，并且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不要去看神迹，我们就仰望神，用信心仰望神和他的话语，扎根在他的话语上。让我们用我相信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坚定我们一生敬畏神、相信神、爱神的心志，预备我们的心来纪念、来感激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的大爱。
感谢尹弟兄带来今天神宝贝的话语，借着西顿寡妇的信心，以及和先知以利亚的互动，给我们劝勉。也愿各位能够在信心的功课上也能得着力量。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我相信》。
相信你的爱， 真实，我相信你，
所以我来，
所以我来，为要爱你，所以我来，为要敬拜你，你在我身作为可畏，我一生敬畏你。我相信你的恩典，我相信你的力，我相信你智慧万全，我相信你，所以我来为要爱。相信